这涡轮车动力比自吸强不少，而且由于技术的进步，缺陷它也是越来越小了。那么家用小排量发动机上面啊，确实是比自吸更好用。那么喜欢自吸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啊，刚才说的结论是建立在家用小排量的这个基础上的。你如果动力水平相近，那小排量涡轮还不如大排量自吸了，对吧？机械科学与技术期刊上面有论文，基于 AMESIM 的涡轮增压迟滞效应数值分析上面有提到过，涡轮的惯量越大， AR 值越大，涡轮迟滞现象越明显。那么想要用涡轮把小排量发动机压榨出大排量的动力，就需要涡轮能产生更高的增压压力，那涡轮惯量 AR 值势必就越大，那迟滞就越明显。简单说，压榨的动力越多，涡轮迟滞就越明显。你好比说，你是想要跳得越远，你助跑的距离，就越长一样啊。那么和大排量的自吸比起来呢，小排量涡轮虽然也能压榨出相似的动力，但是迟滞更明显了，它是不如自吸好开的啊。不过现在市面上主要都是小排量车，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2018年给出的统计数据看啊， 1.6 升及以下小排量乘用车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66.4%、算是七成不到一点点了，它都是小排量的。那么对于小排量车而言，涡轮增压的动力优势啊，它还算是比较明显。车用发动机期刊上面有论文，车用发动机增压技术现状及市场预测上面讲啊，早在1923年瑞士 ABB 公司生产的涡轮增压器就能使发动机的动力提升 40% 了，1923年。那现在先进一点的涡轮甚至还远大于这个数字嘛，涡轮它就有点像发动机的这个兴奋机关一样的啊。那对于小排量车而言，涡轮这样的动力输出是不如自然吸气来的那个线性啊，但起码它动力是有的，你油门踩下去，发动机能给出积极的反应。你相对的小排量的自然吸气动力实在是太弱，你再是个输出线性平顺，油门踩下去，发动机能爆发出来的能量一股脑就是这么多，有限的，那对不对？这就像什么，你肚子饿，有两块蛋糕放在你面前，一块非常大能够填饱肚子，但是味道很一般，另外一块呢味道相当的好，但是只有这么小一口，那选的话当然选填饱肚子的，味道一般又不是说不好，对不对？那动力更强意味着日常需要加速超车的时候，涡轮车反而比自吸车是更好开的。以前我视频里有讲过啊，想要市区超车成功率比较高，确保安全而且游刃有余的话呢，需要 0.3G 以上的加速度，换算过来就是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要在 9.45 秒以内。哎，拿销量不错的英朗举个例子，自然吸气发动机车型零百加速12秒开外，油门踩到底也就这个动力了。那涡轮增压车型虽然排量更小，但是零百加速能跑到 9.85 秒，更接近刚才我们计算的这个数字，超车时是会更好开的啊。那再说啊，这涡轮的一些毛病啊，现在也是解决了不少了，使用体验不会比自然吸气差的嘞，好像是一天一地云和泥啊。那你比如说现在涡轮车的这种迟滞很小啊，它主要是用了一些新的技术了啊。那么比较常见的什么小惯量涡轮啊，说白了就是把涡轮尽可能做得更小更轻，更容易被排气推动。哎，你好比啊，就吹一个纸风车，呼，它不是就转了吗？你一个铁风车，你呼吹的还转得比较慢，哎，不就是有点迟滞了吗？哎，所以说想要轻松，哎，这个迟滞小，把铁的嘛换成纸的，这个风车大的嘛换成小的就是可以了啊。湖南大学有论文，整车燃油经济性能提升及试验研究上面讲啊，小惯量增压器涡轮转子尺寸小，转动惯量也小，是可以有效提升低速响应性的啊。那一些更高级的涡轮增压器甚至采用了什么可变截面技术、电子涡轮技术等等等等这种新技术，你再配合小惯量涡轮这么一起来解决它的迟滞问题。那一些豪华品牌什么法拉利、奥迪啊，甚至已经能把涡轮响应时间压缩到零点几秒了，就眨一次眼睛的时间差不多，而不是老司机根本就感觉不出来和自然吸气有多大差别了啊。而且近几年各种新材料的应用呢，让这个涡轮的可靠性也有了大幅提升。以前那种老司机老朋友的印象，五六万公里要修的，十万公里要换的。铸造技术期刊上面有论文，涡轮增压器壳体用铸造合金及生产工艺现状上面讲啊，现在已经有厂商用耐热不锈钢和高镍奥氏体球墨铸铁啊等等这些新材料来取代灰铸铁、普通球铁啊这些材料了。那造这个涡轮增压器壳体啊，寿命是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的啊，就好比以前的这种玩具它是用塑料做的，现在拿合金来做，就更耐玩一点，哪怕不耐玩它更耐摔一点，对不对？那么在刚才举例的一些新技术新材料的这些加持下，涡轮车开起来呢动力比自然吸气更强，又没有以前那么多的臭毛病了，确实是体验提升是比较明显感觉得到的。那最后呢，涡轮车的潜力它也比自吸大很多，只需要比较简单的升级就能获得更强大的动力来提升这个驾驶体验啊。那农业机械学报上面有论文，基于油耗和空燃比的汽油机充气效率测定方法上面有讲到啊，这发动机充气效率直接影响 功率、扭矩，哎，这些特性是衡量发动机动力的重要指标。哎，这个充气效率啊，它指的是进气冲程中进气管的空气体积流率与活塞排开的空气体积流率之比。不用记啊，就是充气效率越高，就发动机每次吸进去的空气越多，哎，你动力就更强，能憋的时间更久，潜在水里的时间更长啊，反正就更厉害。那么对于涡轮增压车型来说，只需要在发动机本体材料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你刷刷电脑，增加一下涡轮增压值，哎，就可以大幅度提升发动机每次吸入的空气，来提升这个充气效率。动力就上来了，而且自然发动机你要提高功率的话，那就复杂了呀，而且效果还没那么明显。这有点像什么涡轮车啊，就是请工人请别人来帮你搬家，你只要加钱，他人就越多，人越多搬的就越快。哎，这自然吸气呢是自己搬家，哎，你要搬得更快就没那么容易了，你再快你也快不过两个人，哎，就是这么个感觉啊。那么当然了，家用车并不允许我们对动力系统进行改造升级啊，但赛场上涡轮增压已经逐渐取代自然吸气发动机成为更好的选择了啊。总的来讲，由于现在家用车都往小排量发展，涡轮车确实比自吸车更有优势，也更好看。如果是家用小排量，推荐涡轮车了啊！现在，那么家用买车，那多大的排量动力才算够用？多大的排量才叫小排量呢？经常说，哎，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多少多少秒，那么到底多少秒才算快呢？多少秒才算够用呢？多少秒是觉得，哎呀，这动力稍微有点差呢？哎，给你理出了数据，找到了论文，还做了一张小表格。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的话，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动力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你自己喜欢的版本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